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圣经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卷书是诗篇。我觉得诗篇透过诗人向神的祷告，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向神倾心吐意。当我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我会透过诗篇来祷告。每一天有一个习惯，就是读一篇诗篇啊。今天在读诗篇第27篇的时候，虽然很熟悉，但是呢，有两节经文又深深的触动我，让我再一次呢向神献上感恩哦，和你分享诗篇的第27篇最后两节经文。诗篇第27篇13到14节说道：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现在有什么样的事情觉得让你几乎要丧胆呢？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是的，在活人之地，耶和华会向我们施恩惠。而要如何等候耶和华呢？要壮胆坚固我们的心。最后一节14节的最后说到，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等候不是一件容易的功课，有时候我们觉得漫漫长夜，何时才能看见曙光？但是等候的过程也是熬炼信心的过程。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或许你几乎要灰心，要丧胆，但是让我们继续的等候耶和华，相信一切在他手中。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如果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圣灵同证，经文在罗马书第8章16到1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8章16到1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罗马书第8章16到17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圣灵同证，刚重生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完全知道自己所承继的是什么，也不可能完全了解何为天堂。我们怎能完全理解成为神的后嗣是怎么一回事呢？与基督同作后嗣的消息令我们大吃一惊。靠着自己，我们甚至不能了解身为王的儿女所得的全部产业。 圣灵使我们相信我们真是神的儿女，并且帮助我们了解自己所继承的丰硕产业。也许你的生身父亲并不慈爱，圣灵的角色是帮助你回应这位以完全的爱来爱你的天父。圣灵也会教导你如何过王的儿女的生活。也许你在贫穷困乏的环境中长大，圣灵会让你看到身为神的儿女拥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丰盛资源。倘若你仅仅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女，而做什么事都是靠自己的力量，你不可能开始使用你所继承的产业。然而天父已经赐下圣灵做你的导师，圣灵会引领你得到那宏大的应许和资源。这是当神收养你进入他的家庭时，你所继承的产业。花时间默想神美妙的应许，这些应许正等着你去汲取。让圣灵使你信服自己真是神的儿女，与基督同作后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靠着圣灵宣告我是你宝贵的儿女，我的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让我谨记这宝贵的身份，能活出荣耀你的生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天韵诗班的以马内利来临。
以马内利恳求降临，恳求救赎以色列下爱人生气，一心渴望神子降临，欢喜欢喜欢喜悄悄主来临，怜悯来临，快乐欢喜，驱除人间黑暗秘密，带来希望无限光明。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由约翰·伍登教练以及吉卡迪牧师共同著作，张斌翻译的《伍登教练一对一》。这本书总共有60篇短文，由约翰·伍登教练他叙述生活当中他的一些领受，吉卡迪牧师在下半段回应。这60篇短文呢，我们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呢，要为你送上的这3篇，第一篇是预备日，第二篇是最重要的3件事，第三篇是犯正确的错误。一起来读这一本《伍登教练一对一》。圣经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说道，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从我开始记事起，我们就开始去教堂了。每个星期天，我的母亲都会保证让家里的每个人按时起床，准备好出发。她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女人工作都要努力。我的父亲每天晚上都会给我们读圣经中的一些经文。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更接近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黄金原则所说的生活方式。星期天是敬拜上帝的一天，同时也是我们见家人和朋友的一天。教堂的礼拜之后，我们会到其他人的家里，或者是人们会到我们家里来。我们居住在美国的中西部，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方式。当我17岁的时候，尼尔和我去了同一个教堂。我们在1927年同时受洗。我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尼尔希望我能够和他一起受洗，这同时也可以取悦我的父母。当我受洗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我觉得我已经接受了，但实际上我没有。我并不是反对基督教，但是我知道耶稣并没有在我心中。我不知道这一切在什么时候得到了改变，因为并没有发生任何一件事情瞬间改变了这一切，而是我逐渐接受了上帝。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我的女儿出生的时候，我明白耶稣基督已经在我心中了。自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怀疑过这件事了。吉卡迪牧师的回应：伍登教练很幸运，他有一位对信仰的事情感兴趣的女朋友，以及基督徒的父母。父母教给了他上帝话语的价值、祷告的重要性和敬拜的意义。有意思的是，他从来没有怀疑地接受以上3件重要的事情，即便是在他去上大学的时候。从年少的时候起，他就一直有规律地阅读圣经，大部分的早晨和晚上他都祷告，而且他很少会错过去教堂做礼拜的时间。但是在1934年他的女儿出生之前，约翰·伍登都没有相信上帝。在那之前，他没有得到拯救。 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基督徒，行事为人也令人钦佩。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像他那样做人处事，但是他只是一个文化上的基督徒。上帝关心的总是事情的原因，而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上帝关心的是我们的内心。这就是为什么因为错误的原因做了正确的事情，在上帝面前并算不得什么。教练的确受洗了，正确的事情，其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希望能够让他所爱的人高兴，这是错误的动机。因为错误的动机受洗对上帝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我有着相似的经历，我是在小学的时候受洗的。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的妈妈希望我这样做，她希望我这样做，因为她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其实这并没有给我们两个任何的帮助，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动机都是错误的。在我30岁出头真正相信上帝之后，我再一次向上帝表明了我的顺服。洗礼是上帝赐给我们向他表示顺服的第一件事情。上帝希望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然后怀着一颗顺服的心，借着洗礼承认和效法耶稣的死亡、埋葬和复活。在圣经《使徒行传》所描写的早期教会里，刚刚接受上帝的信徒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受洗。请记住，洗礼并不能让你得到拯救，但是洗礼是你在得到拯救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下面这一篇主题是最重要的三件事。圣经《约翰一书》2:16说道，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的球队在1959年到1960年赛季的战绩是14胜12败，这是我作为大学篮球教练最糟糕的战绩。在此之前的两个赛季，球队的胜率每况愈下。我不清楚其中的原因，我觉得不是我们选秀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球队不断地补充进来优秀的球员。我知道问题出在我的执教哲学上，但是我却不知道问题在哪儿，或者问题到底是什么。成功的篮球队需要对以下三个方面予以细致的注意：身体条件、基本功和团队合作。因此，现在是对我们过去做的所有事情进行一次彻底的分析的时候了。如果我的方法不是最好的，我愿意做出一些改变。失败并不是致命的，但是拒绝改变却有可能是。我注意到我的球队和我需要做的一个改变，就是每年都要学习篮球比赛中的一部分技术。比如有一年，我阅读了我手中所有关于篮板球的资料，然后我联系了在这方面研究很深的那些我所尊敬的教练们。我开始细致的记录，并且研究我的球队抢篮板球的方式。我的研究结果使我成为极少数没有采用所谓卡位式抢篮板球方法的教练之一。我要求我的球员在对手和篮球之间落位。我并不是简单的要求他们阻止他们所防守的球员获取篮板球，而是要求他们主动出击。这种方法很有效，虽然我们的球员身高不及对方的球员，但是我们却不断的在篮板球这一项战胜对手。吉卡迪牧师的回应：生命中有些时间是在低谷中度过的，有些是在顶峰上度过的。在乌登教练的妻子去世时候，他的时间是在低谷中度过的，那没办法避免，你对此无能为力。但是有些时候，低谷是我们自己的错误造成的。通常的情况下，有时是最让我们沉沦， 抑制了活在我们心中的上帝的圣灵。当我们犯下罪的时候，我们自己能够感觉到，包括通奸、偷盗和撒谎，那时候我们马上会意识到我们是有罪的。大卫王犯下了通奸和杀人罪，他满怀愧疚地生活了许多年，并且脾气一直十分暴躁，但他最终承认了他的罪，并且写下了圣经中的诗篇第51篇，历史上最伟大的忏悔祷告，上帝原谅了他。有些时候我们只是觉得上帝和我们疏远了，但是却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只是上帝还在那儿，但是却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改变。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要像教练那样好好分析当时的情况。在篮球中，问题可能出在身体条件、基本功或者是团队合作上。在生活中，我们要分析下面三项最重要的事情：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问题常常就出现在其中的一个。我们需要问三个问题：现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对我来说比耶稣基督更重要？我是不是有不道德的想法，或者是在话语上或行为上跨越了道德的界限？我是不是对他人心怀恶意？如果上帝向你显明了一些事情，马上停止这样做，并且尽力改正。失败并不是致命的，但是拒绝改变却可能是。下面这一篇主题是犯正确的错误。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五节说道：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上帝，并学基督的忍耐。即犯过一个错误，但是我从来也没有在意。当他还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球队我的教练组的成员时，他负责训练当时还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卢阿尔辛多，训练他的内线技术，即在训练技巧上很有想象力，这使卢总是可以全身心地进行训练。但是这个大个子的膝部开始慢慢的疼痛，卢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教练员，但是他没有告诉吉，这使我们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取消了弹跳练习。吉的错误是在行使其职责中所犯的错误，而不是由于失职所犯的错误。这样的错误是正确的错误。害怕承受失败的人很少有机会迎接成功。只要我的球员在行使他们各自的职责，我不害怕他们会犯错误。行使职责过程中的错误是指你做了你应该做的事，但是却没有得到你预期的结果。比如试图去断对方的传球却没有成功。我不希望看到失职的错误。失职的错误是指你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比如没有去切断进攻。我宁愿我的球员在尝试做动作的时候失败，也不愿意他们根本就不敢尝试。我希望我的球员是实干者，我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做动作。最大的失误就是该做动作的时候却没有行动。通常情况下，失误最多的球队反而会获胜，条件是这些失误都不是由于疏忽而犯下的。如果你尽力而为，你就可以做到虽然犯错误却不会失败。努力既包括准备又包括执行，如果你已经尽力了，那么你就不能算是失败者，除非你将你的失误都责怪在别人身上。当你责怪别人的时候，其实你是在为自己找借口，而当你在为自己找借口时，你就不能正确的评估自己。没有了正确的自我评估，失败是必然的。每一个人都会犯错误，问题你要确定你犯的是正确的错误。 吉卡迪牧师的回应。教练喜欢引用特蕾萨修女的话，特蕾萨修女对教练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这一点也不奇怪。我不知道特蕾萨修女在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动作迅速，弹跳力极佳，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她从来都不害怕去承担风险，也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失败找过任何的借口。1948年在修道院教书多年之后，特蕾萨修女来到了加尔各答的街道上。她本来是要到那里去帮助穷困的人，但是她自己也同样穷困潦倒，不得不在街边过着乞讨的生活。她是不是就此回到了修道院的隐居生活中去呢？没有，她成了贫民窟修女，并且开始招募其他人参与到后来发展成为慈善传道会的团体中。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响应。在特蕾萨修女的日记中，她写道：我不知道我的心能够承受多久，我的眼泪流了又流，每个人都看到了我软弱的一面，但是她却继续前行。错误、排斥、软弱和失败都不能阻止她。特蕾萨修女是一个实干者，在她1997年去世的时候，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并且受到了世界上千万人民的喜爱和尊敬。她是一个不害怕犯错误的实干者。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因你与我同行》。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远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同行，我就不会孤独。